川普说，我做总统，普京不会入侵，我对特朗普的印象越来越好了。拜登增兵，美议员敦促强硬，普京说可以对话。纽约州将最大投资亚裔社区拨款1000万。美国人民车队今日出发，3月5号到华府。加拿大人说，我们为子孙来抗议。奥斯卡颁奖典礼受身，将提前颁发8个奖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总统川普礼拜二2月22号说，普京蚕食乌克兰的手法是天才，还说如果还是他担任总统，普京绝对不会侵入乌克兰。川普在接受保守派媒体克莱特拉维斯和巴克塞克斯顿秀的采访时表示，他看到电视上普京宣布承认乌克兰一大块土地独立的镜头，并说此举真是天才手法。川普说，我知道普京一直想要乌克兰，我曾经同他谈起过这个问题。他指出，普京更绝的一招是侵入人家的土地，还宣称自己的军队是维和部队，几聪明啊。川普说，美国亦可以派维和部队到美国南部边境。川普称普京手段高明后说，我同他非常熟，非常非常熟，如果我还在位，根本不用想，这个绝对不会发生。他批评拜登没有将这次危机处理好，如果处理得当，绝对没理由乌克兰的情况会发展成这样的样。他说拜登对俄国的制裁太弱了。川普说，现在油价和天然气价格只会越来越高涨，普京不但得到他想要的，还会越来越有钱。在节目中，他还表扬了调查2016年总统竞选的间谍活动的特别检察官约翰·达纳姆。他说他工作得很慢，很多人真的很生气，但他已经带出了一些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你真的看一下，如果你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回事，那个只是一个基础，但那个是一些非常非常大的东西的基础。所以是的，我对达纳姆的印象越来越好了。达纳姆的新发现让人质疑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他失败的2016年竞选活动在推动川普和俄罗斯勾结的讲法中的参与程度，为所谓的通俄门丑闻增添了更多的燃料。目前已有3人遭到起诉，而很多人预测还会有更多人遭到起诉。继拜登礼拜二指出向北约的东翼增派美国军队以反对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表示，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导致紧张局势加剧时，俄罗斯对直接和诚实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他说，为了俄罗斯的利益和我们公民的安全，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因此我们将继续加强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并使之现代化，努力提高他们的效率，使他们配备最先进的设备。而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礼拜二表示，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前，拜登不会与普京会面，但普萨基亦没有完全排除未来会面的可能性。而他说，我们永远不会完全关闭外交大门，但除非俄罗斯改变路线，否则外交不可能成功。拜登礼拜二在白宫对记者说，在俄罗斯考虑其下一步行动时，我们亦准备好我们的下一步行动。他说，俄罗斯承认他不会从白俄罗斯撤军，而我授权对已经驻扎在欧洲的美国部队和装备进行额外的调动，以加强我们的波罗的海盟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美国已经在德国、波兰和罗马尼亚与乌克兰的边界附近部署了约6000名美国军队，而俄罗斯则聚集了约19万名军队。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发布了一份声明，呼吁拜登不要再软弱。而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表示， 普京决定再次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是应受到谴责的。议员呼吁采取强硬措施，比如永久取消北溪二号管道和额外制裁。他们说，美国和我们的盟友现在必须让普京政府为这种侵略行为付出代价。国会应迫使拜登总统采取他的政府迄今为止所反对的强硬措施。我们必须永久地终止北溪二号管道，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并对俄罗斯军队赖以进行战争的行业进行削弱性惩罚。此外，拜登政府必须最终促进美国的能源发展，并帮助美国成为欧洲的首选能源伙伴。共和党人说，中国、伊朗和朝鲜正在观察，他们必须看到我们对俄罗斯的这一侵略行为作出坚定的回应。为了协助亚裔对抗疫情和仇恨犯罪冲击，纽约州长霍楚宣布将拨$10,000资金给亚裔社区组织，而这个将是纽约州历史上对亚裔社区的最大笔投资。据 ABC 新闻报道，由于亚裔美国人社区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不仅受到病毒，还受到仇恨和暴力犯罪增加的冲击。霍楚日前表示，透过这笔$10,000资金，我们发出强烈的信息，仇恨在这里不会被容忍。我们将继续与亚裔美国人社区的兄弟姊妹并肩站在一起，而这笔钱将透过几个机构的协调而分配。州长办公室公布，亚美联盟简称 AAF 将获得总计$6,800,000的资金，再分配给59个社区组织。亚裔儿童与家庭联盟简称 CACF 将获得$1,000,000，将与多个组织合作，加强针对亚裔社区青少年的服务。华策会简称 CPC 将获得$700,000，以帮助纽约市的亚裔美国人、移民和低收入社区。亚美联盟行政总监姚九安对 ABC 新闻表示，这个消息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从来没有人在我们的社区投入过这么大笔资金。州长对我们社区说，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想帮助你们，我想帮助你们重建基础设施，因为你们社区有需要。而根据纽约市警局仇恨犯罪调查小组的数据，自2021年以来，纽约市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约361%。此外，根据非营利组织停止仇恨亚太裔的统计，从2020年3月19号到2021年9月30号，在全国范围内共有10,370起针对亚太裔的仇恨事件。美国货车司机人民车队的组织者说，他们已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拜登政府采取类似加拿大政府这样对待他们。人民车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莫林斯蒂尔在礼拜二2月22号的采访中对新唐人电视台说，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我不知道政府会做什么。他说，我们一直在与当地市政当局和沿途的警察一起行动，提前与他们接触。我们亦有律师，他们正在帮助我们，确保我们走向法律范围内，因为我们正在滚动通过进入小城镇，以确保我们在那里受欢迎。他说，主要车队定在2月23号从南加州的亚德兰托体育馆开始，沿40号洲际公路向东行驶，预计他将在3月5号抵达华盛顿特区。而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已批准在华盛顿特区部署400名非武装的国民警卫队部队。预计与拜登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同时进行的卡车车队抗议活动中进行保安工作，而有50辆大型战术车从2月26号下午1点开始到3月7号将24小时部署在主要交通站，而部署的部队将不携带枪支，不参与执法或进行国内监视活动。而布莱巴特新闻在阿泰华市的自由车队集会期间，采访了迪米特里奥斯、乔治和约翰三位来自多伦多的加拿大人示威者。乔治说， 我嚟呢度系因为我而家生活中最重要嘅事情系我嘅子孙同佢哋嘅自由。佢带住一个标牌，上面强调货车司机响加拿大嘅重要性及佢哋支持货车司机与要求停止疫苗令。佢话政府通过法令发布嘅非法封锁，摧毁咗整个世界同好多国家嘅小企业。佢将示威嘅气氛描述为团结一致。他说，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加拿大人民终于为更大的事业团结起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由和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而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上周六公布的总确诊病例大约10万，与五周前1月16号的约80万例相比已急剧下降了。而在民主党人实施强制疫苗令及任由物价油价暴涨后，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支持率却一路下滑。周二公布的民调发现，绝大多数农村选民 65% 现在对民主党持否定态度，包括 48% 的人强烈反对，而只有 29% 的人对民主党持赞成态度。犯罪活动在猖獗，而通胀率已达到 7.5% 的40年高点。今年的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因为不景气的收视率而被彻底瘦身。礼拜二2月22号，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大卫鲁宾在发给成员的一封信中说，电影剪辑、制作设计、音响、化妆和发型、原创音乐和三个短片奖，即是纪录片、真人表演和动画片八个奖项，将在3月27号美国广播公司开始直播之前在典礼上颁发，而不在正式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现在杜比剧院的颁奖仪式将在电视直播前一小时开始。鲁宾强调，这八位获奖者的演讲和发言将在三小时的直播中进行编辑和介绍，仍为每位获奖者提供他们的奥斯卡时刻。鲁宾说，为了奥斯卡奖的未来健康发展，这些变化是必要的。他写到，在决定如何制作奥斯卡奖时，我们认识到这个是一个现场活动的电视节目，我们必须优先考虑电视观众，以增加观众的参与度，并保持节目的活力、动感和相关性。相当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一直是讨论的一个重要焦点。我们这样做的同时，亦要记住让被提名人回味一下千载难逢的经历的重要性。由于近两年奥斯卡颁奖收视率持续下降，去年的收视率暴跌至985万观众的历史最低点，而2018年其收视观众为2960万。不仅奥斯卡长期直播合作伙伴美国广播公司 ABC 面临压力，学院内部亦有压力，要求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大。重塑奥斯卡颁奖典礼，使其不再是一场颁奖的流水线。鲁宾承诺，改革后的颁奖典礼将更紧凑、更有活力。去年典礼中的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调整不会再出现。典礼将以最佳影片奖结束，但有人认为，在这个更加分散的流媒体世界里面，任何修修补补都无法阻挡网络电视的浪潮。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